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节目啊。那我们本周也是做一期快速的啊，因为英国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是吧？该巡演的巡演，该怎么样怎么样，并没有什么引起我们太多注意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本周的节目还是快速的过一下相关的体育相关的新闻。那个正好也是冠军季嘛，有很多的这个冠军都已经出炉了。那不勒斯这个在老马多少多少年，应该40多年了吧，差不多40多年之后再次夺取一场冠军啊，这个字母球王是吧，奥斯曼等等等等啊，其实也是这个表现也是很不俗。还看着有这个那不勒斯的球迷对吧，穿着这个那不勒斯的球衣，然后一块到尤文的专卖店去合影啊，这个确实是很猛。想起那个米兰夺冠的时候，正在米兰夺冠的时候，就有现场那种米兰球迷就带了一个充气娃娃进场，然后这个充气娃娃套上这个国米的球衣这个样子，然后在现场轮流交给大家使用这个样子。这个就是这是意甲有意思的点了。意甲是对于这种仇敌关系的这种描绘，这种处理确实是很迷人的，对吧？就是毫不吝啬的这种挑衅，就是确实是很有意甲的味道，对吧？其实像其他联赛，像是就很少有这种，对吧？像米兰国米这种的，套上一个充气娃娃，给这个套上对方球衣的充气娃娃，然后拿到场里面，其他联赛很难想象会有这种的这种行为出现，对吧？即使是凯尔特人和流浪者，但凯尔特人流浪者就没有这种这种行为，我觉得可以说是称得上是艺术吧，对吧？艺术般的挑衅的行为，大多数联赛是像是河床啦，对吧？河床和博卡啦，对吧？这些非常著名的球迪，尤其是像这个巴萨和皇马，巴萨皇马这种其实算是一种公式仇敌的概念，对吧？虽然说让国家德比什么这延续多少多少年，但是因为它这个概念太大了，然后就是西班牙球迷也把它推到一个很神圣很高的这么样一个境地，然后就是它的球这个关系就变成一个皇马巴萨，就变成一个什么公式，很公式化的这种国家德比，很公式化的这种仇敌，然后反而你会很少看到双方球迷，这个双方球迷虽然是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有一种这个相敬如宾的默契在，你知道吧？就是这种感觉。你就说他们是仇敌，但是好像就是在这种仇恨的程度上等等等等，都是很公式的那种，而不是像什么国民米兰这种，对吧？这个有那么多的这种嘲讽挑衅的这种感觉在。这个尤其是给我感觉这种皇马和巴萨之间的这种挑衅和嘲讽，更多的都是这种这个非西班牙球迷之外的这种吵的比较多，对吧？我感觉就是西班牙这个皇马和巴萨球迷之间还是处于一种就是很公式的感觉，因为确实是这两支球队的西班牙的球迷基础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吧？像我认识的一些什么这个朋友啦等等的，比如说一对夫妻，他可能就是妻子就看皇马，然后就是这个丈夫看巴萨这个样子的，有很多这种例子。然后就是所以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就是实际上在西班牙皇马和巴萨就很公式，就是仇敌，但是因为大家朋友也看，然后就是把一家子可能分成两派，对吧？你怎么可能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直接家庭分裂了，对不对？直接离婚了，对不对？虽然说有过这种案例，但是实际上还是因为大家都在看这种的，就是有这种仇敌关系在，但是也没有说演化到一个就是双方每次德比都会要剑拔弩张到这种打起来的感觉这种的。 就是有一种相敬如宾的感觉还在里边。反正就是不是西班牙球迷，其他国家地区的这种皇马巴萨球迷之间会剑拔弩张的更多一些，对吧？像这种中国的巴萨皇马球迷这种这个挑衅，还有什么发帖子骂战啦这种的反而比较多，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国家德比，我觉得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吧，皇马和巴萨之间。然后其他的一些仇敌的关系，像是塞维利亚和贝蒂斯也好，是吧？罗马和拉齐奥啦，然后是这个凯尔特人流浪者啦，和创业博卡啦，这些非常非常著名的仇敌关系，都是直接上升到一种肢体暴力的程度，就是两方面见了就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辱骂这种，是吧？这个打起来就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这种这个像是这种刚才讲到的那不勒斯球迷穿着那不勒斯球衣去尤文专卖店，是吧？合影这种，然后还有这个在去年这个米兰球迷拿着这个充气娃娃，然后套上这个国米球衣的这种了，确实是很特殊的一种嘲讽，很艺术的一种嘲讽，并且也是其他的一些仇敌关系中很少见的。我觉得这是意甲很有趣的地方，因为意甲球迷，就包括刚才提到罗马和这个拉齐奥，都是会毫不掩饰的这种展示出自己对于敌人的这种仇恨，是吧？然后就用尽一切办法的去嘲讽，这个确实是意甲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意甲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应该是也是世界各国联赛里边最最最错综复杂的，对吧？什么佛罗伦萨，什么什么莱斯特利亚等等等等，关系非常非常错综复杂。那然后这个巴萨也赢得夺冠了啊！巴萨我们赛季初也奶了一口，没想到也奶夺冠了啊！我觉得巴萨夺冠，其实巴萨整个队伍跟我们最开始的时候预想也不错，也差不了多少了，对吧？我们最开始的预想就是巴萨进入一个这种阿森纳前几年的状态，对吧？签一些这种二手球员，也不能叫二手吧，就是说他的巅峰期要过没过的感觉，然后你把他签来，就是这种余热型的球员。你像莱万其实差不多也是现在这种感觉了，对吧？像那个前几年的这个阿森纳签的人一样，桑切斯是不是？什么厄齐尔都是属于这种巅峰期，哎，快要过了，但还没完全过，还有一手，哎，靠他打出一个好的成绩来，然后带带新人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巴萨现在也走在这条路上，所以我们赛季初对于巴萨并不是看好。但是我们没想到的一点就是西甲实在太弱了，西甲实在太弱了。虽然说什么啊，塞尔维亚什么的能打进什么欧洲赛事，打得不错，但是鱼不眼瞎，鱼不眼瞎，这个西甲还是太弱了。所以尤其是今年皇马的成绩也不稳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巴萨也没有遭遇到什么太大的阻力，然后就这样子了啊。所以对巴萨来说也有利有弊吧，对吧？其实巴萨真实实力就是欧冠上的那个表现，但是奈何西甲太弱了，其实他的实力还是在西甲的凌驾于西甲之上，所以对巴萨来说有利有弊吧。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一个冠军的经历总是很好的，对吧？对他们能平稳过渡。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真的是没踢到几场很硬的比赛，对吧？整体西甲的实力的差距让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太多的一些锻炼，是吧？真正好的比赛也就踢了几场欧冠，然后被淘汰回家了，就这个样子。然后这是西甲方面，然后德甲的话还在争夺当中啊，然后法甲还在稍微有那么一点悬念，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悬念的争夺当中啊。然后还有英超也是 这个稍微有那么一点悬念，但我们也都知道没有悬念的争夺当中，对吧？阿森纳这个以光一般的速度在两个月之内丢掉冠军，也不一定了，也不一定，现在毕竟结果还没出来嘛，对吧？这个就像我们之前看的那个节目讲的一样，是吧？这个当时阿森纳那个阿森纳还领先四分的时候，什么这个人工智能预测曼城66%的几率夺冠，这个真的是，哎呀，阿森纳呀，真的是怎么说呢？是一个很正常的表现吧，是一个很正常的表现。嗯，其实今年都算是一个英超比较动荡的一年，就是其实今年是很像莱斯特城夺冠那个赛季，就是啊，传统的这些强队都是比较低迷，然后这个一些中游球队的哎今年状态都非常好，形成这么样一个很混战的局面。然后就像是莱斯特城那个赛季，莱斯特城一枝独秀突出来，哎，最后成功夺冠。其实阿森纳今年也是有这个状态。阿森纳今年真的是就是，感觉就跟2016年那支莱斯特城一样，其实是很有机会的啊，并且今年整个局势都跟2016年很像。你真正能威胁到你的这球队就只有曼城一支。对吧？像这个2016年也差不多，2016年最后的这个争冠就是这个热刺，好像热刺啊，我没记错应该是热刺，这个热刺和莱斯特城，对吧？所以今年和2016年情况其实是很像，对吧？是传统强队他的状态都很不稳定。然后这个中游球队都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像今年的这个阿斯顿维拉在这个换教练之后，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布莱顿，还有纽卡斯尔，其实就和当年的这个热刺，然后还有莱斯特城很像，最像的当然还是阿森纳了。然后就是今年阿森纳也是这个占据榜首247天，我看着好像是占据榜首247天，然后加上这个休赛期，应该是差不多今年1/4的时间，阿森纳都是占据榜首的啊、哦，占据榜首位置的。从这个去年上个赛季结束到现在，是吧？至少1/4的时间，阿森纳都是占据榜首的。但是最后还是没顶住啊，还是没顶住。其实你说阿森纳今年这个最后没顶住是自己的原因吗，或者什么东西的？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你要这么去看，就是你被曼城双杀，在一个两强争冠的这样局面，你被曼城双杀，就注定你肯定是争不了冠的，注定肯定是争不了冠的。所以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被曼城双杀啊，被曼城双杀虽然是能证明你是根本就没有争冠的这个实力，但是这对于阿森纳来说并不是一个什么很意外的事情，对吧？因为阿森纳实力就是还没有达到争冠，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我觉得阿森纳球迷应该，虽然说今年踢得很好，然后成绩很好，一直占据榜首，但是阿森纳球迷心里边应该是有这个数的，就是你还没有达到一个很稳定的能争冠的这样一个实力，只是这个赛季这个机会来了，你正好有抓住这个机会的能力而已啊。虽然说是而已，但是也确实是很有实力啊，并且跟莱斯特城不一样，因为莱斯特城他是没有什么其他比赛任务的啊，他其他的什么足总杯什么的也都早就已经转到这个联赛上面了，然后他是全力是冲击联赛，但阿森纳中间还是有踢这个欧联杯的，对吧？欧联杯被扫地出门啊，确实也是很惨淡的一个扫地出门，然后全力在踢联赛，然后这最后联赛也没有保住，所以你就能看到，所以这个成绩下来就发现，虽然说阿森纳在最后可能会在第二的位置上，但是你整个的表现，对吧？欧联杯应该是8强，然后什么联赛杯，还有什么 足总杯什么的，足总杯是被曼城淘汰嘛，应该也是八强左右，所以这个成绩综合下来，你会发现还是一个争四差不多的水平，还是一个争四差不多的水平。然后，但是因为这个赛季就像16年一样啊，大家这个状态都不好，然后中下游球队状态都很好，然后正好你这个对于中下游球队的这种统治力呢体现出来，对吧？你能赢个比赛赢了，哎，你达到了。然后像曼联什么乱七八糟的，利物浦什么的，经常有能赢的比赛输了，对不对？最后你哎达到这个，达到这个水平，达到一个第二水平，那证明你这个实力确实是有的。但是你被曼城双杀，就说明你还没有达到一个争冠的级别，对吧？所以今年其实阿森纳输还是输在了争四上，好，输还是输在了争四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这两个月是吧，阿森纳三连平，然后到最后现在两连败是吧，一下子拉开了，曼城还少赛一场，拉开了4分的差距。他平了哪些队呢？平了西汉姆联啊，西汉姆联是偏保级的球队了。然后平了这个南普敦是吧？南普敦是降级的球队了，就是这样子。然后输了曼联，平了曼联，曼联是争四的球队。然后这个输了布莱顿，主场输了布莱顿，然后布莱顿也是争四的球队。所以啊，还有这个什么平了这个利物浦，利物浦也是争四的球队。所以其实，最后你丢掉这个争冠的资格，并不是在于输了曼城上，输了曼城只是证明你没有这个争冠的实力啊。当然，虽然说你没有争冠的实力，但是你还是能够在这个赛季争冠，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家的状态都不好，对吧？所以是理论上说你没有这个争冠实力，但是情景上，然后这个实际情况上，你虽然没有这个实力，但是你能争冠。但是最后你没有能争冠，没有争冠成功，并不是因为你输了曼城，而是因为你对于这些争四球队最后没有把握好，对吧？最后输在了这些争四和保级球队的身上。然后这一点的问题就会暴露的更明显一些，就是还是一个问题，像上赛季啦，这个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在面对这些关键比赛的时候，你的紧张感还不够，对吧？你像输这几场，你平利物浦，利物浦肯定是拼老命的，利物浦争四啊，对吧？曼联争四啊，曼联也是拼老命的。然后这个西汉姆联和南普敦是保级啊，对吧？南普敦那场其实阿森纳踢的还是这个很怎么说，很有醒悟感的，对吧？因为南普敦最后都是3-1了，最后这个阿森纳扳回来，扳成了3-3，对吧？就是前面松的也是很松，然后最后醒悟的也很快，对吧？然后这个布莱顿也是争四啊，对吧？所以你最后输，其实还是输在争四上，还是输在争四上。就是人在争四，你也在争冠啊，对不对？但是结果你的这个整个的状态什么的，没有人最好，比赛准备没有人最充分。所以这个是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去年我们讲的那个，其实输北伦敦德比、输热刺，去年最后的时候并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就跟今年的输曼城一样，你还是有机会，都有机会。你真正输的是输在那场跟纽卡斯尔那场，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无论是实力排名，还有攻防的表现数据等等，你在任何一个方面都碾压纽卡斯尔的情况下，你被纽卡斯尔打出一场那么漂亮的比赛，然后2-0把你带走，然后彻底葬送这个争四的希望，就是那场才是最大的问题。可能都你那个你是可以输的一场，对吧？就像曼城一样，你这两场都输了，你还是有很大的争冠空间。你最后输丢掉冠军，并不是因为输给了曼城两场，被曼城双杀，而是输在这些争四球队上，对吧？你输了布莱顿，然后平了利物浦，平了曼城，平了曼联，然后输平了这些保级球队，对吧？输在这些上， 就这些球队，他有自己的任务目标，然后他有自己的这种赛季的一个追求，他在拿出一个东西拼。然后你明明也有一个赛季的追求，你也有要拼的东西，你却没有拼过他们，并且你所追求这个可比他们所追求的要高多了，对吧？你阿森纳追求是冠军啊，他们只不过是争四保级这种的，结果你还拼不过他们，那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并且是从上个赛季到现在都遗留下来的问题，都没有解决问题。所以阿森纳球迷还是要做好下赛季的心理准备，因为整体上来看，阿森纳实力是有提升，但是还是变化没有什么太大。最关键的这一点，如果他们真的是有一个更大的成长，那么他们应该在这些比赛中表现得更好才对，对吧？就不应该出现上赛季踢纽卡那种情况，但是上赛季踢纽卡那种情况现在又再次重演了，并且是重演了两个月之久，对吧？最近这八场比赛的阿森纳成绩都不是很好，也就是说两个月的时间之内，阿森纳他都处于一个很惨淡的状态，对吧？所以阿尔特塔应该也得想想其他办法了，对吧？这个再看吧，看看下赛季有没有什么更大的这个转变什么的。那这个确实是还看到一阵这个动图，就是什么这个切尔西20年来最惨淡的赛季啊，没有冠军。然后阿森纳20年，这个也不能说20年吧，哎，差不多也是20年了。20年来最好的赛，也不，中间还有拿过什么足总杯什么的，所以这么说也不是特别好。那就按照几年吧，就是切尔西近几年最差的赛季，是吧？没有奖杯。然后阿森纳近几年最好的赛季，然后没有奖杯。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有些这个，还有很多的门槛要跨了，像什么萨卡啦，这些年轻人啦，等等的，还有很多门槛要跨了。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阿尔特塔已经不能算是一个能在这个阶段做出很多的贡献的主教练了，因为他自己作为主教练也没有到达过这个阶段。所以接下来阿森纳是继续给予阿尔特塔信任呢，还是说更换一个主教练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现在阿森纳的问题是在阿尔特塔身上，对吧？像去年输纽卡那时候也只是一两场比赛，哎，你没绷住。然后今年只是一两个月的时间你都没绷住，这个其实说实话，比去年的表现还要糟糕了，对吧？比去年的表现还要糟糕。虽然说去年这个也有中间有战绩起伏的时候，但是最后你这个主动权，争四主动权一直还是握在自己手里边啊。然后最后你是一两场比赛你没绷住，那今年这个情况是你整个一年的表现都比较稳定，然后争冠的主动权也在自己手里边，然后突然你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连续的你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然后都没有调整过来，这个我觉得这个整个的团队的调整是要比上赛季差太多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你的教练团队也好，是应该是教练团队做出一个调整了，对吧？阿尔特塔这个出道，从这个去这个教练出道之后，去这个瓜迪奥拉这边学习，然后直接带阿森纳当主教练，现在来看确实是还是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阿尔特塔他自己也在成长，那阿尔特塔的成长和阿森纳的成长是否能同时进行，这是其实是阿尔特塔他作为一个主教练很有风险的一点。那么现在很明显的就能感觉到这个问题，是阿尔特塔对于球队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调整已经是有一些问题，是吧？不光是去年，从前年，其实从前年的时候还是一个这种整个球队调整的一个状态，然后从去年是一个这种哎差不多有了成绩了这个状态，那你在最后的时候没有顶住，然后今年算是一个 这个很成功一年，你整个团队的运行非常流畅的一年，但是你在最后关键时刻还又是掉了链子。所以这现在这个，我觉得阿尔特塔对于团队的打造已经，整个阿森纳球队打造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是吧？然后你可以再补充一下防守也好，或者进攻也好，你整个的这个整个阵容的一个建设已经很成功了。那现在是阿尔特塔自己的问题，你对于这个团队的一个调配，最后关键时刻的这种激励也好，或者说是状态的保持也好，明显是至少是没有达到这个瓜迪奥拉这种水平，其他的水平，所以这是他自己需要成长一点。那你这个成长对于团队来说，这个反而是成为了一个最大阻碍。那如果下个赛季又是出现这种情况啊，你关键战又是硬不起来，又是掉链子，那对于你这个团队反而是一个损害很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休赛期，其实阿森纳可以好好考虑一点，是再给阿尔特塔一个赛季的机会呢，还是说这个怎么样子怎么样子的，对吧？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给一个赛季的时间看一下的，是吧？如果下个赛季又是无论是争冠也好还是争四也好，又是最后时刻又掉了，那我觉得是阿尔特塔的问题会更大一些。因为其实团队确实已经打造的不错了啊，你可以尝试去换个教练了，是吧？比如说什么齐达内现在不是都还复现在家，对吧？好啊，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出了名的热刺球迷专业分析阿森纳的节目啊，这个就讲到这里。那最近的话也是这个塞尔达新作发售啊，啊不过我没买塞尔达，我是买了这个孤岛惊魂六，孤岛惊魂六打折，打折，这个应该算是什么打两折对吧？打两折，然后是登录 Steam 这种，登录 PC 平台，然后我就直接买了啊。这个塞尔达可以先等一下，塞尔达可以先等一下，因为我这个塞尔达旷野之息的时候都是爬山爬一个半小时的人，对吧？所以这种塞尔达这么硬的东西对于我来说还可以先缓一缓，因为我现在这个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很硬核的在海拉鲁上畅游，对吧？所以我最近玩的都是什么地铁之类的，然后地铁二我已经打通了啊，地铁二我已经打通了。那地铁这种单线性质的剧以剧情为主，然后这种射击探索为辅的这种游戏，对于现在我来说是比较友好的，对吧？因为太忙了，没时间，就是爬一个半小时山，对吧？你像地铁二，我好像很快打通了，我这个记录的游戏时间是24-25个小时，但实际上应该没有，实际上应该有我中间睡着了，然后按了暂停放在那的时间什么的。我觉得体感上我也就打了3-4天，然后8-9个小时左右吧，二就打通了。因为二跟一的差别就是游戏操作什么的差别不是很大，就是顶多是有一些新怪物什么的，所以我对它的整个一个理解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然后很快的就打完了。所以二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二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跟一的变化不是很大，所以导致你在玩的时候有点太顺利了。然后虽然说中间有一些这种比一代更多的这种怪物攻防战啦，就很多怪物向你涌来，你需要坚守一段时间，还有这种 boss 战，然后一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 boss 战的，二里边你很明显的有打这个隧道什么，有一些那种花园怪物啦，还有这个隧道里边那个螃蟹一样的怪物啦，有这种 boss 战的。所以整体来说这种二也是有一些很困难的点，然后你需要用一段时间去克服掉这些困难点，但是它整体上来说跟这个一的模式差距不大，所以除了这些困难点之外我都能很快的进行推进，所以体感上的这个游戏体量和时间我是感觉比一要少的。那然后我也买了这个三部的小说，然后一是要比二厚的，所以我现在这个游戏打通了之后也是感觉一是要比二要厚重一点的。 啊，就是内容上要多一点的。但实际上看出的话，我觉得阿尔基大的问题还是它是一个很公路性质的。那无论你从一开始找达库万，然后还是达库万带你去，反过来去这个做了一些游历的等等，然后最后再到攻防，整个是一个很公路性质，所以你走下来是非常非常顺的，不像一一样。一虽然说也是一个公路的，但是你中间穿插的事件比较多，啊，来回的一个这种各方人物的一个介绍也比较多。至于二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其他新的人物等等的登场，然后走的就比较顺，然后这种顺利就导致会感觉到一个这种体量上的一个减少，但实际上它也没有，实际上是没有小多少，但是因为它太顺了，所以让你感觉是体量是有些小的。总之呢，这个我还是想要玩三的，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 Steam Deck 的容量不够，下不了三，三还是很大，三要吃这个这，所以我现在被迫抓紧时间先把霍格沃斯 Legacy 给通了，霍格沃斯 Legacy 通了之后腾出点空间来，然后玩地铁三，我有很蛮久没玩这个霍格沃斯 Legacy，然后这个咱晚上赶紧是这个打开继续去玩，现在是已经到了这个跟那个到了这个那个任务，就是去找人马的这个任务啊，不知道还有多少进度啊，然后再加上全书籍什么的。但是我现在掉到一个很大的瓶颈，让我不是很想玩这个游戏，就是这个飞行的测试的第三关，什么天空才是极限，我飞不过去，那个有点难，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太难了，所以可能这个任务我过不了，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扫帚升级什么的可以用一下，看看能不能过吧。啊，这个周就这样子了啊，主要是分析一下阿森纳啊，然后这个我们下周再见。哎，正好音乐也停了，我们直接就停了，好，拜拜。